菖蒲进入北京大学，每月跟凤钗通一次信。凤钗文理不通，只能仿照才子佳人小说里的情书补缀成篇，并不能表达真情。但是他每月都从二皇娘的腰包里勒索一笔钱，准时寄给菖蒲，却是出自实意。菖蒲考取的是公费生，母亲每月都寄给他一些零用钱，而且他一向生活简朴，并不需要凤钗的资助。于是他就用凤钗的这笔钱支援了好几个穷朋友，办了个小小的文学杂志《拂晓》，在青年学生中产生过一定的进步影响。上了大学，菖蒲增长了学问，开阔了视野，又得到进步师友的引导，也接触了不少新女性，越来越感觉在思想和情趣上跟凤钗都很不一致，凤钗并不是他理想的伴侣。但是他自幼深受舅舅的熏陶，旧道德观念很强，所以虽然很有几位新女性向他表示好感，他却从没有对凤钗产生三心二意。现在他站在后花园门口，在阔别几月之后，又看见了凤钗那娇艳而慵懒的神情体态，便禁不住一阵强烈的冲动和心跳。等歌唱声停住，他的心情也平静下来，叫了声凤钗，含笑向他走去。
菖蒲。
凤钗从山石上跳下来，差一点儿被一条藤萝绊倒。他挥手驱赶那六个戏班的小女孩子。
去吧，回班上还要排练，到那一天要是走了白眼，不光没有赏钱，连报应也不给。
六个小女孩子答应一声。
是是是。
一边鞠躬一边退出去。凤钗又跑过去把园门关上，还找了根杠子顶住了门，然后带着一股浓郁的芳香扑到菖蒲怀里。
想死我了。
他像一条藤萝缠绕在菖蒲的身上，水灵灵的大眼睛泛起了柔媚的春光，桃花色的双颊更显得红晕，藕荷色的旗袍下那丰满的胸脯剧烈的起伏。
听说北平打了仗，又不见你回来，昨天黑夜我做了一连串的噩梦，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。
菖蒲一想起北平的局势，火热的感情冲动也就降了温，低沉地说，如果在我上车之前卢沟桥响起了炮声，我就不肯离开北平了。
那得把我急死愁死，你这个狠心的。
凤钗用那白嫩的手指戳了一下菖蒲的额角。
你什么时候到家的？
昨天傍晚。
为什么不赶过来看我？
我要跟母亲和舅舅说话。
说些什么呢？
国事，家事。
家事说了些什么呢？
咱们的婚礼是大办还是小办？
终身大事当然大办。
凤钗那殷红的小口喷着芬芳，在菖蒲耳边叽叽喳喳。
你那皇娘岳母的腰包里又有银行存款，又有金银珠宝，又有房企股票，我逼得老太婆一片一片的割肉，榨出好大一笔嫁妆，够咱们富贵一辈子的。
你打算怎么大办呢？菖蒲的眉头皱了皱。
大高台彩棚，演三天堂会，摆三天喜宴。
凤钗沉浸在幸福的陶醉中。
三班古乐，八对红罗伞，16人抬大花轿周游全城。
办得太大了。菖蒲摇着头。
你想小办？
凤钗睁开了沉醉的眼睛。我不想办。
啊！
凤钗松开了固在菖蒲身上的双臂。
你想推迟婚期？
菖蒲牵着她的手， 走上花厅，一只胳膊拢住凤钗的身子，低声柔气地说：日寇已经发动了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热血青年，怎么能忍心在国难当头时刻灯红酒绿的大办喜事呢？凤钗扭摆着腰肢，挣脱菖蒲的拥抱，哽咽地说了一句：
你变心了。
就双手蒙住脸，一抽一噎地啜泣起来。菖蒲正要安慰他，花园门被拍得山响，一个水鸭子教室的女人声音：
开门，开门，菖蒲，让我看看你。
那是二皇娘。菖蒲只得扔下啼哭的凤钗，走出花亭去开门。门一开，二皇娘花枝招展地出现了。原来二皇娘打了一夜麻将，天亮前才睡下，睡了一个觉，口渴醒了，喊丫头送茶水，喝了一小壶香茶，还想接着睡下去，可是一听说菖蒲来了，连忙起了床。贴身老妈子侍候着梳头洗脸浓妆艳抹，便急急忙忙到后花园来了。二皇娘虽已徐娘半老，却真正是风韵犹存，而且一心要跟正值妙龄的女儿争妍斗艳，所以十分讲究穿着的摩登，打扮的入时。但是脂粉的红颜到底比不了青春的秀色，更何况她淫荡贪婪，暴力成性，绫罗绸缎和上等宫粉包裹不住，也掩饰不了明显的色衰。然而拍马屁的人异口同声夸她跟女儿就像一对双生姊妹花，更助长她搔首弄姿做小儿女态，把肉麻当有趣儿，越发令人作呕。对于这位面目可憎的丈母娘，菖蒲克制住心理和生理上的厌恶，努力装出恭敬的样子，强笑着问了一声：啊，伯母好。
好嘴硬。
二皇娘娇嗔地瞪了她一眼。
到了今儿晚还不该改一改称呼，叫我一声娘吗？
花亭上，凤钗听见母亲来了，哭声更高。
哎呦，我的儿。
二皇娘大吃一惊，一阵风上了花亭。
大喜庆的日子为什么哭天抹泪？
凤钗偎在二皇娘怀抱里哭成泪人儿。
终身大事他不许红红火火的办一办，叫我一辈子我心脸上无光，抬不起头。
一定是老举人舍不得花钱，梅姑奶奶又做不了老举人的主。
二皇娘不咸不淡地说：
菖蒲，你也不要为难，娘抽骨头拔筋给你们办。
不，菖蒲恼怒地说：国难当头，我们不能无所顾忌，惹平水县老百姓唾骂。
老百姓管得着吗？
二皇娘被那烟熏的沙哑的嗓子又水鸭子叫一般的嚷起来：
我有钱，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爱怎么排场就怎么排场，谁敢背后嚼舌根子，叫警察局把他抓起来。
这是胡作非为。菖蒲也火了起来。我可不想在家乡留下骂名。
由不得你。
二皇娘两手叉着腰，露出了泼妇本相。
女儿是我肠子里爬出来的，钱是我荷包里掏出来的，你管不着拦不了。
菖蒲冷冷一笑说：哼，那就从长计议吧。说罢转身就走。
恶心的，你不能撇下我。
凤钗哭喊着追上去，扯住菖蒲的胳膊不放。 花园门口，殷崇贵正面如死灰，仓皇而来。一见这个光景，又打手又跺脚，带着哭腔说：“
哎呀，吵什么吵什么呀！日本兵就要打到平水了！”
二皇娘、凤钗和菖蒲都失声叫起来。殷崇贵掏出两大把揉皱的电报，说：“
北平西郊的蒋家村、青塔寺、古庙等处正在激战，日军坦克从京东的通州开到北平朝阳门外大桥，企图冲入城内。南郊，日军向永定门外的大红门发起进攻，又从丰台经南苑到团河进攻29军军部。”“
不办了，不办了！”
二皇娘吓得面无人色。“
你快送我跟凤钗到天津租界躲一躲。”“
我身为一县之长，不能擅离职守。”
殷崇贵急得团团转。“
菖蒲啊，你陪他们娘俩到天津去，就在我那所小洋楼里举行婚礼。
我要与平水乡民共患难。”
菖蒲庄严地说。“凤钗是我的妻子，我要把她接回家去，一切由我负责。”“
我的女儿不能交给你。”
二皇娘急赤白脸地说。菖蒲不动声色说：“
凤钗有她的人身自由，由她自主。”
凤钗看看他娘，看看他爹，又看看菖蒲，眼泪汪汪，左右为难。他感到一阵气虚，扑到他娘身上。“
我的儿。”
二皇娘笑了：“
跟娘一条心。”
凤钗打了个寒噤似的摇了摇头说：“
我先到他家去吧。”
这是一个冷清清的花烛之夜，洞房里早已经熄了红烛，但是小小的后院里，煤枝和竹梢上还挂着八盏灯笼。阵阵风来，将梅影竹斑和摇曳的灯光送进绿纱窗内，投影到新人的喜床上。床上，菖蒲并没有睡去，他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室内一片朦胧。在他身边，凤钗像一株春雨海棠，身上掩住一条大红香绣的合欢夹被，半边脸儿埋在鸳鸯细牡丹的绣枕上，口角噙香，发出清晰的鼾声。他并没有感到欢乐，只有烦恼。今晚宵禁之后，街上路断行人，一顶小小的花轿将凤钗悄悄抬进门来，一直送到后院。草草拜了天地，拜了高堂，夫妻相拜。柳黄鲤儿搀扶着新娘子进入洞房，他接下了凤钗头上的红巾。凤钗满头金钿玉簪，富贵荣华，但是脸上带着泪痕，没有一点喜色。而且他一眼看见端进长生面的柳黄鲤儿，目光忽然一惊一凝，眉梢挂上了怒气，只吃了一箸就把筷子摔在了桌上。夜深人静，菖蒲听母亲房里已经安歇，便吹熄了梳妆台上的一对红烛。回到床边，他想拥抱着凤钗谈一谈心，却发现凤钗趴在桌上啼哭。“你这是做什么呀？”菖蒲想把她抱起来，但是搬了几搬也搬不动凤钗那丰腴的身体，只得挨在她身边躺下。“啊，今天总算吉日良辰，你哭什么呀？”“
还苦啊！”
凤钗抽泣着说。
样，就像从人世上买来一个守房的丫头，把我抬进了你们家，我和谁看得起我？
你要明大理，识大体，想想眼前的时局多么险恶。昌蒲婉言劝道：“咱们是患难夫妻，更为情深意重。毕竟是花烛之夜，新娘子的怨气很快就消散了。但是，当昌蒲给凤钗的香罗衫解到最后一个丁香扣瓣的时候，凤钗又拨开昌蒲的手，突然低低的、严厉的问道。”
那个俊俏的丫头是个什么人？
我家哪来的丫头？
就是那个搀我进房的小狐妹子。
啊，那是我家的客人，是母亲留她住下的。
把她赶走。
母亲喜欢她，做儿女的怎么能赶走母亲喜欢的人呢？
不是你母亲喜欢她，是你爱着她。
凤钗又哭了。
早就猜到你背着我拈花惹草，果然不错。
胡说八道。昌蒲怒了。不要学你娘啊，要做一个贤惠的妻子。
好。
凤钗从鼻孔里冷笑道。
哼，明天我就求母亲把她给你收房，家花没有野草香呀。
你竟然玷污一个清白的少女。昌蒲气得浑身冒火。过几天黄玲就要进日之中学，你要讲点道德。凤钗一听柳黄玲过几天就要进日之中学去，又转怒为喜，千娇百媚地揉搓着昌蒲，软言有语，低声下气，把昌蒲哄笑了。现在凤钗甜蜜的睡去，却不知道她在丈夫的心上留下浓重的阴影。昌蒲睡不着，他已经看得很分明，他跟凤钗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，一点也不知心。他轻轻地下了床，走到窗前，点起了一支烟，陷入了苦恼的沉思。忽然他听见窗外一声轻柔的叹息，掀开窗帘一角望去，只见荷花缸旁梅影竹斑和摇曳的灯光中，柳黄玲披着母亲的一件斗篷，坐在藤椅上，手托着腮，正在守夜，怕灯笼失火。他是那么恬静，那么孤单。昌蒲想起凤钗刚才对于这位清白少女的侮辱，深深地感到一阵内疚，想走出去劝她回房去睡。她刚要开门，凤钗又醒了，并没有睁开睡眼，只是伸出一只雪白的胳膊在床上找她，她只得又退回去。后来她刚刚朦胧欲睡，却又被一阵紧急的敲窗声惊醒。
余公子，老举人请你马上到书房去。
是柳黄玲在窗外呼唤他。凤钗梦中吓得尖叫。
日本兵打来了。
昌蒲匆匆穿上衣裳说，我去看看。
你别走，我怕。
凤钗死死抱住他。让黄玲陪你。
不许他进来。
凤钗慌忙倒在床上。趁这功夫，昌蒲快步走出去，一出后院小门，只见正院树下站立着好几个大兵，不禁一阵心惊。书房里灯火通明，他推门进去，只见舅舅披着一件长袍，正跟金雄飞和殷重贵谈话。殷重贵那沮丧的神气，就像被寒霜打蔫了的枯藤。 昌蒲兄，打扰了你的美梦啊。
金雄飞嬉皮笑脸。
兄弟奉命撤离平水，特地前来辞行。
昌蒲血涌上脸，悲愤地问道，还没见日本兵的影子，你们就望风而逃了？
啊，军机不可泄露啊。
金雄飞看了一下手表，
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拔，齐老先生和昌蒲兄，我劝你们速离此地，如果愿意跟我同行，我可以推迟一个小时行动。
平水是我生身之处，葬身之所，我要与平水共存亡。
齐伯年拱了拱手，声音悲怆。
金营长，我看你还是个热血未冷的青年，大丈夫当战死沙场，马革失还，愿你不负军人应尽之天职。
金营长，你这一走， 我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
殷崇贵可怜巴巴地说，
我要殿请上峰收回成命，你暂且不要开拔。
军令如山，令行必出啊。
金雄飞拍了拍殷崇贵的肩膀，
殷县长，你手下还有二十几名警察和一个保安队，我再拨给你三十条枪和一万发子弹，扩充队伍，维持治安，如何？
我要这些老石子有屁用啊。
殷崇贵拉着哭声说，
如今要跟日本兵打仗，谁肯吃这份送死的钱粮啊？
哎，金营长，送给我吧。昌蒲说，我们正要把日之中学办成抗日学校，这些枪支子弹正可以武装学生们。
哼，给谁都一样。
金雄飞满不在乎地说，
反正我们要轻装，不想带走，没人要就得毁掉。
那就毁掉，毁掉。
殷崇贵连连说，
兵刃乃是凶器，不能流散民间，以免滋生事端。
殷县长，这叫什么话呀？
齐伯年大怒，
日寇入侵，民众正该揭竿而起，你反而要销毁抗敌的武器，这岂不是汉奸行为？
他向金雄飞深深作了一揖，
金营长，请以国家民族为重，把这三十条枪和一万发子弹借给我的学校。
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春草与狼烟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天亮马海海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